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始查考了列王记下，这一卷书是紧接着列王记上的。第一章讲到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从楼上的栏杆上掉了下来生病了，他没有求足于耶和华，反而派人去找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布，于是以利亚就指责他的不是，并且预言他的病不能复原，必定要死。结果真的应验了，这是以利亚先知在世最后的一件工作。列王记下第二章，神就接以利亚升天了。当时以利亚正跟他的门徒以利沙在一起，以利沙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师父。后来以利亚问他说，你要我在离开你之前为你做什么呢？你只管求。结果以利沙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往前。这奇妙的景象是难得一见的，但是以利沙却亲眼看见了。接着我们来读12节到14节的经文。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亚升天之后，以利沙就取代了以利亚的位置，而以利沙也表现了他极大的信心。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用来打水，正如以利亚那样行。结果河水也分开了。有人也许以为以利亚的袍子有特别的能力，其实不是，能力是在于耶和华。以利沙是知道的，他有跟他师父一样的信心。他问，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沙所要寻找的不是他师父以利亚，而是以利亚毕生所信靠的神。他是找对了， 今天我们要寻找的同样也是这一位神。我们要找的不是人，不是方法，不是团体，我们要找的乃是永活的真神。只有他是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以利沙拿着以利亚的外衣使水分开，他跟师父是分离了，现在他正踏上人生新的一页，开始他新的旅程。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15跟16节的经文。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这一班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看见以利沙跟以利亚过了河，现在又见以利沙一个人过河回来，他们就怀疑到底以利亚是否已经离世升天了。他们认为以利亚可能被神提起，然后投在某一个山或者某一个谷里面，这是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让我们来读17、18节。他们再三的催促他，他难以推迟，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以利亚是真真正正的升天了，以利沙早就告诉他们不必去寻找，因为不可能找到以利亚的。结果耶利哥的先知们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只好放弃了。接着我们来读19到22节的经文。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星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土地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使那苦水变甜，这是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个在耶利哥的水泉直到今天还在，那儿的水是甜美的。不过跟着的那个事件却成为许多人批评和争论的事件。这件事记载以利沙怎样使仇敌的讽刺和欢乐变成悲哀。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的背景。当时以利沙正要回到伯特利去，这地方就是以利沙跟以利亚刚经过的。当以利沙上伯特利的时候，有一些童子嘲笑他，于是以利沙就奉神的名咒诅他们。后来有2只母熊从树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个事件不但令教外的人批评觉得残酷，就是我们相信人读了这一段的事迹也会觉得困惑，为什么以利沙不能够容忍一点的嘲笑，而要咒诅他们，以至于死了12个人呢？这似乎跟别的地方所记载关于神的怜悯和慈爱是大相径庭了。到底以利沙为什么要口出咒诅之言，而神为什么又听他所发的咒诅呢？我们要知道，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人，在许多方面， 以利沙甚至比以利亚更胜一筹，更得人尊敬。无可否认的，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根据启示录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的记载，他很可能在将来大灾难的日子中回到地上来作为一个见证人。不过在行神迹的数目上，以利沙所行的显然是比以利亚多。以利亚是一个公众人物，但以利沙的工作却多半是私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个人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所以以利沙的工作不及以利亚那样具戏剧性。在性格上，他也比以利亚较为温和。以利沙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他送走了师父以利亚之后就过约旦河，而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上天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奇妙的事，而且他们也知道以利沙返回伯特利来，伯特利的人应该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因为这地离以利亚升天的地方最近，所以这里的人是已经知道以利亚升天的事了。伯特利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最先是亚伯拉罕提到的，之后雅各也提到了这地方。可是伯特利成为神的家这个事实似乎并不长久，因为在所罗门死了国度分裂之后，耶路伯安曾经将一只金牛犊射在伯特利，目的是阻止百姓继续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另外在伯特利也有假先知的学校，他们仿照在犹大的先知学校也在伯特利设一个，但是所训练的先知门徒是属巴利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无神的，所接受的训练也不至为何物，也没有什么纪律的生活。现在以利沙要去的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好，让我们现在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第23节的经文。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经文说到有童子从城里出来，一般人看见童子这个词都会以为他们是小孩子，顶多不过是十来岁的少年人。如果这一般真是无知的小孩或是少年人，而以利沙去咒诅他们，那就真的很不应该。他所行的也跟圣经别处的教训相违背，完全没有爱心和包容。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十分爱小孩子的。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小孩子是极其温柔，极其慈爱的。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他们发怨言不肯进入迦南美地。我们看民数记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这里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这些以色列百姓想，如果他们现在进迦南地，无疑是以卵击石，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受到伤害，可是神并没有忽略这些孩子们。后来神虽然惩罚以色列人，不许他们进入迦南地，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都死在旷野。可是他们的孩子，凡20岁以内的，都可以进去。到40年过后，这些孩子们果然都进去了。不过童子并不是指孩子或少年人，圣经在以撒28岁的时候称呼他为童子，也在约瑟39岁的时候称他为童子。还有当所多玛人围着罗德的房子在外面喧嚷扰乱的时候，圣经也说这般的少年人童子。还有圣经其他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圣经在讲童子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是小孩子或者是少年人。列王记上12章第8节说，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跟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这一节的经文是指的罗伯安在得到百姓请愿要求他减税的时候，他所做的选择。他放弃老年人的意见，而选用了少年人的提议。这里所说的少年人，跟列王记下第2章23节所说的童子，原来希伯来文是同一个词。我们应该相信罗伯安所咨询的少年人必然不是幼稚园或者是小学里面的小朋友，一定不是。另外当撒母耳到耶西的家中，要从他的众儿子当中高一个为王的时候，这时耶西的儿子个个都已经是长大成人的了，但是撒母耳问耶西的时候，他是问你的孩子们都已经全在这里了吗？他所回答的词也跟列王记下第2章23节的一样。由刚才所举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所遇见的那班童子并非小孩子或是少年人，而是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了。事实上这些所谓童子就是假先知的学生，他们出来嘲笑伊丽莎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叫伊丽莎也像他师父伊利亚那样去升天。他们说，你为什么不也去？你去吧，像你的老师一样升天吧。他们用这样的话来取笑伊丽莎，其实也是直接的取笑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所计划的，所以他们犯的罪是十分严重的。同样彼得在他的书信里也讲到，在末后的日子也有人讥笑关于主的再来，所以 列王记下第二章的事件正好让我们认识到，神是必定要审判那些讥笑主再来的人。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到末后的日子，必定会有人出来讥笑信徒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他们会嘲笑信徒说，主怎么会来呢？你们这样痴痴的等是白等的了，没有这些事的了。这就是讥笑和不信的人会说的话。也有人会说，基督何时会来呢？没有一点的迹象啊。因此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必须坚持圣经的真理，才不至于摇动。虽然好像看不见有什么样的征兆，身边大部分的人又都是不信的，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要坚定在神的话语上。好，现在让我们来念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些童子嘲笑以利沙是秃头的，这可能就是以利沙的特征。他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先知，结果以利沙便咒诅他们。他的口吻很像他的师父以利亚一样，结果神的刑罚就临到了这些作恶的人。今天神也给了人许多的警告和提醒，叫人要回转，不要再放肆，更不要攻击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如果人坚决的不听从，最后受祸的必然是这些人。自从两只母熊从树林子出来撕裂了这42个人之后，相信再没有人敢取笑以利沙了。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这就是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会用讥笑的话说，圣经已经是过世的了，你们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升天已经快2000年了，还是一点什么象征都没有。不会的，没这事，正好像当年挪亚的时代一样，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造方舟，他一面造那只大船，一面向人传福音提警告，告诉他们说要悔改归向神，不要再犯罪，要丢弃你们手中的强暴，转回归向神，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就来到，水灾就来到了。那些人都讥笑挪亚，哈哈，哪有这个事，太阳这么大，天气这么好，一点下雨的象征都没有，哪会有大水灾呢？没这事。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过去，神的时候到了，大雨降下，所有的深渊都裂开，大水灾来到，结果 只有挪亚跟他一家人进入到方舟里面去，他们全家得救，这以外的通通都淹死了，被神所审判。今天我在这里祷告，求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还有哪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进到他救恩的方舟里面，你知道神的审判快来到，神的刑罚快来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我们求主恩待，包括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进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就好像当年挪亚和他一家进入到方舟里面一样，那里就安全。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要在主的面前靠主站立的稳，要用上帝的话语彼此安慰，互相建立。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过去的，他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连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几千年来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话没有被人废去，有许多有权势的人想要废掉神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上帝的话仍然存在，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被神废掉了。愿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坚固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下一次盼望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还要继续查考列王记下。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